他们对杨枝有一种特别，杨柳的杨枝呢有特别的意思。非洲人呢喜欢用杨枝哈、拿来当做我们的牙刷，他们喜欢用杨枝来咬自己的牙齿，来干净清洗自己的牙齿，用这种东西来咬牙齿会使牙齿长得更好。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我跟这个摩洛哥的人都住成一个，就有一个月的时间跟他们一起，通通常常在我们一起出去做户外作业啊，晚上他们住在外头，我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啊，他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也在做礼拜，我们发觉很有意思，就讨论了很多事情。哎，我跟他问起，谈起的，哎，你们听说你们有一种羊脂是拿来咬嘴巴的，那真的咬了真的对牙齿有帮助吗？他说怎么会没有，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流行像牙签一样削得白白的，可以在里头做 keto， 还可以咬使牙齿更强壮。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用，你不要轻易去试掉。还有这个羊脂有几种品种，有的有没有毒我也不清楚啊。那他们一咬的那种东西就是清净牙齿的意思，还有清净口德的意思，意思就是你应该清清你的口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就有了羊脂。所以呢，观世音菩萨就用了这个羊脂告诉人家，你要清净啊，刷刷你这，不要乱讲话，刷刷你的牙吧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用羊脂净水哈、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羊脂净水遍洒三千，你在唱诵的时候，参加法会的时候，你应该可以唱得到的。其实它的来由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持羊脂的这个观音显化的是我们是从西域哈、那边过来，所以它不断的塑现，它就用羊脂塑现过来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从西域那边过来，他们传到中原的时候就用羊脂呢来洒净，也是原因，也是因为是羊脂观音，观音塑现的一种方式。白衣观音你们比较清楚，它是个白衣的啊。但是呢，白衣呢通常呢他们都有这个画像呢，一定是手持的莲花，另外一边呢手呢拿着一个净瓶，是不是手持莲花跟净瓶？那么莲花代表花开过程，净瓶代表洗净自己的内心。在中国还有两个观音，这两个观音的视线也是很奇妙的。一尊呢是马兰富观音，马兰富观音出在陕西省，以后也就慢慢的扩散，叫马兰富。什么叫马兰富呢？是在陕西这个地方，在一个市场里头，有一位很漂亮的一位女士呢，那么一位姑娘在那里卖鱼，每天都在那里卖，当然很多人就传开了，哦，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在卖鱼，好多家呢都想来说媒做媒，要这个姑娘呢啊来跟这个姑娘成亲。他讲太多人说媒了，这样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这样好了，有这么多人说媒，所有的要来成亲的男士哈、通通来，我考他们观音菩萨普门品，把它背好的啊，什么时候能背完来这里背。那么观音菩萨普门品一背下来，有二十个人会背，那不行，二十个这怎么解决呢？再背一步，今天晚上回去背，一个晚上背金刚经，这些人回去又去背，有十个人又通过了。他说不行，十个也不行，那现在再来背妙法莲华经，谁背的我跟他成亲。结果背后只剩下马郎马家的这个男儿他会背的，所以他来了，他当然只好答应他成亲了。这个姑娘跟他成亲当天，客人都还没有走，这个新娘子呢，这一位姑娘呢就暴毙，就死掉了，马上死掉了。以后新娘子死掉，赶快，既然死了就赶快把她埋掉啊，第二天就埋掉了啊。 找一个叫什么坡的地方去把它埋掉，埋掉了以后又隔个一天吧，几天，有一位出家的师父，啊，他呢看起来呢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道貌道行很好的一位出家，拿来一个席帐来到了他家，他说：“听说你们家新的啊新人就死掉了，嗯，对，你带我去看在哪里？你想说出家人也许念念经啊，要帮他超度还是怎么样的哈？就带他去看看。去了以后，他要那个席帐一拨，那个坟就陷开来。陷开来以后呢，那个一敲，那个棺就开了。开里头呢，根本没有人，没有，只剩下一个金的锁骨，金的闪亮的锁骨，一个骨在那个地方，骨头锁骨在那个地方。他呢，拿了他的那个席帐呢，一挑起来，就腾空而去。好多人看到了，这一位师父呢，腾空而去，手里拿的就是这个锁骨。金闪闪的骨走了，大家都他要走的时候，都就是他跟他们讲说，这是观音的视线，就这样走了。从此呢，大家呢就拜观音。这个观音的塑像是怎么雕塑呢？是马兰富观音，他呢很端庄，很庄严。你看到这幅像，你看了你都觉得说实在是非常竭力的。然后呢，手上拿了一个篮子，那篮子里头画了一条鱼，因为它是塑像卖鱼的，有没有卖？非常的，现在在大陆还有地方，还有佛寺里头还有马兰富观音的这种造型。我们再讲，还有一个观音，观音经常塑像，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啊，都是当下去画、去塑像、去画度的。唐朝的时候，日本的这个不是唐朝，应该是五代，就是日本有一位这个出家僧人呢，叫做慧尔啊，智慧的慧啊，就是花萼那个萼，慧尔。这个慧尔呢，在中国学成以后，就在五台山呢，请来一尊观音像，要回日本。他要回去的时候，来到舟山群岛。刮大风大浪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在那个地方只好登陆。登陆了以后呢，就好，他突然间觉得没有办法前进了，风浪一直都很大，他就把那个佛像呢就供在那个竹林的旁边，盖一个小棚子，就在那里自己也就在那个地方定下来了。这尊观音呢，就称为叫做不肯去观音，他不肯到日本去，叫不肯去观音。这个不肯去观音呢，就是现在的普陀山，所以普陀山成为四大名山的道场，就是这尊不肯去观音在那里示现的。所以示现观音菩萨四处的示现，而他的示现的这个很多的这种都在我们的佛教的文化、佛教的艺术里头，他非常活泼的不断的展现出来。我们说这个尊菩萨呢，他是如此的难胜，照理讲成佛了以后，他是如此的宽广，如此的广博，所以他是无量道，而且是无量住道，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无量住道。一会儿用羊脂，一会儿用莲花，用净瓶，一会儿用马兰富的这个啊那个鱼篮子哈、啊，连鱼篮子都是他的助道，你看看他的这个变化有多少？所以我们看到的，你看他会千手千眼观音，还有一尊叫千手千眼观音，啊，那千手千眼观音呢，他有千只手千只眼，啊，连手上都有眼，是不是？那么这观音很多啊，啊，还有十一面观音，啊，各种观音都有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它无量道，那无量的住道，我们看到，那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难胜地的原因。我们要去化度有情，就必须懂得全变，必须有方便， 有方便，它就是无量道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他有无量道，他有不断的权变，所以他觉得我此路不通，这个女生已经舍我而去而走了，哎，他能够自己还能够，他只伤心了几天以后，他自己知道那也好，他走了以后免得我们以后省得以后又离婚，那也蛮好的。哎，他又开始又找回来了，他有很多的权变，他的助道也多啊。我没有考取大学，那很好，免得我以后老是坐办公桌，做出痔疮跟做出我适合去做水电，我做出我自己的一条路出来。他能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，他知道该走什么路，所以我们发现说他是无量道。每一个人都是无量道的，并不是说只有考试才一条路。我们今天的教育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，什么东西只有一条路，好像只有考试、只有读书才有前途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无量道啊，那么观音菩萨呢，他确实他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观音的这个法门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如果说你真正把它翻开来啊，翻到了这个楞严经，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楞严经的起头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呢？是佛要说法，阿难不在，是不是？佛知道阿难出去一定出了事，跑到电动玩具店打了不停没有回来，或者怎么样，哎，但不是。以前如果化度，除了到有钱人的家里去啊，到高级社区，还要到那种啊、哦、这个风化区去化度。化度是如此的慈悲啊，他并不是说我跟你要钱，不是要化度出的东西啊，是给你有布施的机会，然后要为他说法，要引渡他才行呢、啊。所以他不是来求的吃的，你别以为说出家众拿了一个钵，你以为说他在求你，你弄错了，是你在求他。哪有你在他在求你的，你把钱放在那里是你在求他，拜托你接纳我，而且以后引渡我，应该是如此才对啊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丢了以后好像自己觉得啊，在他的钵里头丢了啊几块钱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当然他去了以后呢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就走不出来了，里面的迷魂阵吧。所以请观当时呢，请这个文殊菩萨，我称他叫班代表，赶快去把他请回来。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以后就一问一答，就变成他的啊第一卷了。那以后呢，就请25位菩萨说圆通，其中有一尊菩萨就是请观世音菩萨说圆通。而观世音菩萨说圆通这一段文呢，那么有多美呢？其实只有这么短的东西，它很美。其实我很建议呢，我们柜台能够把《楞严经》观世音菩萨说圆通这个文字，把它打印成单张，然后下个星期留给大家。它实在太美，你把它翻开来，然后印给大家。因为这一段的文字实在是真好，几乎所有的修行的最根的根本、最根基的东西，竟然就在这个《楞严经》的观世音菩萨说圆通这个地方表现出来的。我把它念一次，我下个星期就不再解释这一章了。你看他这么讲：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意念我往昔无数恒河沙劫啊，我回忆无数的像恒河那么多沙的那个劫数，那么我这人无量劫以来到现在，那个往这里往前推，无量沙劫以前，当时有佛出现一世，当时有一尊佛出现一世，那一尊佛是谁呢？名观世音，他就是观世音佛啊。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他在这里说这个东西：我于毗佛教啊，我于毗佛发菩提心，我在那个佛那个地方发了菩提心啊。毗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他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定，安定的，是我们禅定的定地。那么什么定地呢？是从文思修那里来的。我不只是听闻佛法，回来以后并不是听了就好， 我必须能够真正的能够被点化、被开悟，那是思。我是开悟了以后还要修，所以悟法的时候那是见中顿，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。你顿悟完了以后，你才会去修。所以闻思修入沙摩地，出于闻中入流王所。我最初从我的听闻那个地方，我从耳根那个地方入于流王所。什么叫流王所呢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是流王所，就是流亡在外的那个流亡。流亡所就是流亡的所在地，也就是说我经常会到处流浪的，我的心到处流浪的，到处痛苦，到处烦恼，到处被牵引，到处看到东西就被引诱，起心动念不已，心里经常不平衡，都是我的心在流亡。出于闻中入流亡所，我在闻里头，我开始回到了流亡所，看到流亡所，流亡所所入即集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我从流亡所里头解脱出来以后呢，就入所入即集。这个所啊，从所里头啊，我入于我自己的本性来的时候，我不再是在所里头，所以所入即集，我就已经极静了。然后呢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我再也不会被动一动的跟静的两相之间牵着鼻子走，不会被善与恶之间牵着鼻子走，不会被是与非之间牵着鼻子走。是非之间扰乱不了我的心，顺逆之间影响不了我的判断，得与失间影响不了我内心里头平静的思考。这个时候呢，了然不生，不是如是见真闻所闻尽，慢慢我逐渐的增加我所闻的种种的，我这个所从耳根入的这个所到最后每一个所啊，我都闻尽了。然后呢，闻是听闻的闻啊，尽闻不住觉所觉空，我尽闻了所有一切，我却觉所觉空。我发觉这些六根六尘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空的。什么空？因为它变化无常的东西，我不能执着在那里。我并不否定眼耳鼻舌身跟眼识、耳识、舌识这六识呢是空，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我知道它们不可靠，我不能够执着在那里。所以闻这个时候觉所觉空啊，空觉即即缘，空所空灭。我空觉，我真正从那里跳出来的时候，我真正的醒觉，醒觉到什么？到什么事情我都能够看得圆满，看得清楚。这个时候空所空灭，空所跟空同时都灭掉。我既不在空的所里头，也不执着在空里头。那现在我是什么？我变成一个觉者。所以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，生跟灭两个同时都即灭了。现在即灭现前，我把这些东西设下的东西即灭全部都没有了，即灭现前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呢，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。我忽然间就在这个即灭以后，我忽然超越了四出世间，我超越了世间法，也超越了出世间法。因为世间法也是埋人的坑穴，出世间法也是埋人的坑穴。你看他超越了出世间，是出世间。因为有一个出世间法的时候，就一定有一个世间法，有一个世间法就有一个出世间法，所以两个两边进打去，菩提性宛然啊，只有如此啊。所以十方圆明或二殊胜，我得到了十方都很圆明，我是一个觉者或二殊胜。你看，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。一者上合十方诸佛，我这个心可以跟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。我跟佛如来，已成佛的佛如来是同样的一个慈力，那么样子的慈悲，同一慈力啊。然后呢，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。二者我下呢合一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是从人啊这个以下的，说以下就十法界里头 十法界的前面的那股法界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应该是从天这一界以下的天、人、阿修罗、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一共这个六道。我跟他呢，跟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杯羊，我跟他一样的杯羊，一个是降下慈力，一个是能跟他一样慈悲心都在这里的，而且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感同身受，对这六道众生感同身受。你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在这地方看到，他既是知道色相无色相可言，但他并不离开色相的众生，他并没有甩下我们不理的，他并不是说我自己得到宝了我自己走，没有，他得到宝了以后回过头来，他在这个地方救济嫉妒一切有情众生，是这种状况。所以依者善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众生啊，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呀、啊，世尊啊。后来因为世尊当这个会的主持嘛，啊，世尊啊，由于我供养观音如来，我当时供养观音如来，蒙毗如来受我如幻闻熏修金刚萨埵。我当时他教我的是受我如幻的闻熏闻修金刚萨埵，他是从闻思修那里来，闻熏修的金刚萨埵，与佛如来同持力故，我最后跟佛如来同持力故，令我生成三十二印入诸佛国，使我跟他是能够成三十二印。那你知道那三十二印又回到另外一部经典上去了，是不是？观音菩萨普门品，有所求必有应，尤其是如果你是要以这个佛身得度者，他就会现佛身来得度；你要以罗汉身得度者，他是现罗汉身为你说法；你要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就以宰官身为你说法；你是一个比丘比丘尼身而得度的，就现比丘比丘尼身来为你说法。所以他三十二应，你入于火，火不能烧；入于水，水不能漂。这是他成三十二应入诸佛国，他又回来入诸佛国。所以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说圆通，他是非常圆满的。而这样子的圆满，我们用观音菩萨这一段呢，特别要来给各位来讲，这个从宴会地经过烧过你的烦恼林以后，你所形成的这个智慧呢，它就是燃圣地，它是虚空无量，法界无边，是一切众生生于无量，所以如来力无量，所以它的住道也是无量的，无量住道不断的显现出来，所以它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现前，时时刻刻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都是如此的这么这个可以现前出来的。这是在学佛里头，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从那个地方你在拜观音，你在练观音的时候，你就要有所这种体认才对，你才会活泼。学佛学完了又变成死板板的一个，那你那个学佛一定不对的啦。学佛学完那个就要学观世音菩萨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变准提观音，一会儿变素珠观音，一会儿变水月观音，一会儿变羊脂观音，一会儿变白衣观音，一会儿变马郎富观音，一会儿变不肯去观音，连不肯去观音都变成中土的四大名山之一。你看这很奇妙啊。你知道那个在舟山那个岛后来称为叫做普陀山，你知道那为什么以普陀山作名呢？普陀揭露山就是根据我们 现在华严经哈、啊，下一会要入法界品，要去参的第27位菩萨，那个水月观音那个地方来的，哎，所以那个水月观音呢，就是善财童子去参的那一次，那一次所显现的观音，每一次观音所显现的不同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每天拜观音，以为看到观音只有那个观音像，我很担心的是，我们有同修跑来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已经看到观音，我最近常常看到观音都会出现。我一想是糟了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老师讲的都是用经典根据给你讲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就给你写的那么大字，而且是一个句子，你应该会背的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。世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你不要以为你每天睡觉的时候看到了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你所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啊！坐在你身边的通通都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为什么通通都是观音菩萨？他是化身呢，修慈悲的通通都是化身呢。所以呢，你了解了，那整个的那一个这个袋子呢？那你们再去听一下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讲专题的演讲啊，那个专题的演讲去找找，然后大家要听的时候呢，那么再去把它更清楚的去听，那观音菩萨究竟有多美，它叫观音之美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段简单的经文，你就可以知道现前地啊，讲无量修道的现前地。现在呢，在我们的讲义第21页，你看普贤菩萨怎么说？他是佛子啊，那是对普慧菩萨讲的。菩萨摩诃萨，但是你要注意，这并不是对他讲，是对所有对我们讲。普慧菩萨早就已经证道了，只是他代替我们发问而已啊。现在他讲了。那佛子啊，也是对大家讲了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量修道，何等为十呢？你这个要现前地就要这个无量修道，所以不来不去修，身一业无动作故，不增不减修，如本性故，非有非无修，无自性故，如幻如梦，如影如想，如镜中像，如热实验，如水中月修，离一切执着故，空无相，无愿无作修，明见三界而及福德不修习故，不可说无言，说离言说修，远离施设安利法故，不坏法界修，智慧现知一切法故，不坏真如实际修，普入真如实际虚空寂故，广大智慧修，诸有所作力无尽故，助如来实力是无所谓一切智智平等修，愿见一法无疑惑故，是为以是为实。这个地方加一个以是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一切智无上善巧修。其实它是一个修，但事实上也是一个果。这个果就是现前地，它本身既是一个修，同时一个果，有修就有果，有果就一定有修而来的。这里面所谈的是从中道入门的，就是我们的中观入门的，是从中观那个地方入门，破了相才能够现前。只有破了相以后，不执着在相里头，它才能够千变万化。所以我们呢，从南圣地跟现前地特地举观音菩萨啊，观音之美来给各位去了解，那么你比较知道在修行上得力之处。我们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。下一个星期的时候把这个打印一张，然后不要用这一张，这张也没有完全打全，你记得去把这里头抄出来啊，要把我想抄到这个地方也就可以了，用这张也可以，用这张也可以。 但是字要再对一次，好像有漏字哦，第一行就有漏字。哎，你经文再对一下好不好？还是提醒各位，每一次念佛的时候，念佛的法门就是那么简单，再怎么讲还是那个法门，你练了啊，就会有这个感觉到比较这个啊深度的一种感，一种，你会练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应该感觉到很清净，有念头，一开始就先让那个念头过去，你就是有所祈求，也应该让那个念头在一开始的时候闪过去，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边念又边求，这样不必要了。你念完念佛，应该真正感觉到有一种光明的力量流入你的心里，这才是正确的，而不是一种欲望流入你的心里，也不是一种力量让你全身好像全身突然间又觉得好像全身很舒畅，全身很舒畅是不可以有这种感觉。你本来念佛的时候就应该是舒畅的啊。那么念佛最要的就是真正有一种光明的力量，一种欢喜流入你的心灵的世界，每一次都应该如此。那你的改变，你的修行啊，你才真正会体会菩提日常啊。那么这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共修的时候你应该了解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就念佛好。